确实，那我们现在还仍然站立，我们低头有一位今天的主日进行祷告。主啊，先发吧，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在这里把所有的会众聚集在一起，去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主你可以去预备我们今天敬拜你的心，求主你可以去让我们放下一切的烦忧，让我们放下这一周来工作生活乃至家庭给我们带来的所有的这些的烦忧。主啊，让我们清新的站在你的面前，一同去祷告，一同去求主预备我们今天敬拜的心。主啊，天父阿爸，我们知道这一周的生活，我们知道世上的生活总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样的烦恼和忧愁。主啊，天父阿爸，你在经上去给我们信心。主啊，你告诉我们，患难去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主啊，你说耶和华你是熬炼人心的，主啊，我们的信心被你试验之后就显得比金金更加的宝贵。所以主，我们在世上看到这些的烦恼和忧愁，我们世上所受到所有的患难，其实都是主你给我们喂养我们的食物。主啊，你把患难让我们看作为食物，让我们吃下去，可以去借着这样的患难去让我们的信心得以增长。这样的信心在主你那里看来是极为宝贵。所以主啊，求你可以去让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来到这里去放下所有的烦扰我们的事情，让我们去看待这些苦难，看待这些烦恼，可以当作是主你给予我们宝贵的这样一个祝福。主啊，求你可以去让我们今天清新的在这里预备我们的心，去能够去接受从你而来的话语，让我们在地上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命，让我们在地上可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这样的一个门徒的生活。主啊，天父阿爸，感谢，就非常感谢你奇妙的恩典。主啊，我们是何等的人，我们在地上其实也是最人中的罪魁。主啊，你让我们知道你的真理，你让我们知道你的标准，我们便更加看到自己身上的罪恶和自己身上的脏。主啊，我们比世人更加明白，我们其实在你的标准中，在你的要求中去干犯了你，去侵犯了你。主啊，但是我们感激你，我们这样的一群的罪人竟然可以去蒙你的保蒙你的这样的体恤，蒙你的怜悯。主，你甚至用你自己的生命，用你的宝血去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在和你一起有份，让我们的未来的天国中可以与你共同进入这样的天国的乐园。主啊，天父，这是何等的奇妙的恩典。主啊，感激你，感激你给予我们所有的这一切。主啊，请去预备我们的心，去准备我们今天的主日敬拜，求你去保守今天主日敬拜一切事物一切流程的顺利，求你去祝福讲员的口，使他可以说出你的话语，使他所说出的话语可以去进入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并且在我们心里可以去做成你想做的工作。感谢主，赞美神，感谢你聆听我们的祷告，祷告耶稣基督的名向祈求。
罗马书的第十三章一到七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他们掌权的就是叛逆神的命，叛逆了必自取刑罚。
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
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别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中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
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
你们大概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受管这事。
好，我们一起，
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感谢主啊，我们已经罗马书，我们应该今天应该讲这个第二十讲啊，应该是我看了一下是应该讲到第二十讲，讲到一心称义的生活。那我们说罗马书我们已经讲了很久了啊。我们感谢主的是，我们整个的 大纲呢我们基本上看一下，我们主要是特别是在罗马书一到十一章，我们只讲什么叫因信称义的生活，就从第一大点的引言到主题开始，主题开始一直到正好我们这里也到第十一点，十一大点到十二大点，这里是什么呢，就讲到了整个的一到十二大点里面讲到了以信称义的生活，以信称义的这个真理，这个信仰的根基。从第十三大点呢开始讲到以信称义的生活，那以信称义的生活呢，那我们已经讲了，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我们是讲到了这个很重要的，就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也好，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要面对以下的就是这几种人，我给你讲完了，我们不断来看一看，我们说可能第一种是什么，是面对什么，面对上帝，面对这是我们说一种把它位格化的上帝，他不是当他跟我们人是不一样的，但是确实我们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是讲关系的一种信仰，这个信仰是首先恢复了人与上帝的关系，那我们能够明白已经在生活里边明白这是一切的开始，如果没有上帝的恢复跟上帝的关系的恢复，那所有的信仰就变成是虚空的，就变成是宗教式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信仰首先是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本来是不配的罪人，是一个该死的在罪孽里生出来的人，本来是与神隔绝的人，但因着耶稣的救赎呢，首先是恢复了每一个罪人要借着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那个救恩那个宝血来恢复神与人的关系。那么这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每一天要面对的关系，这就为什么圣经里面要称上帝为我们什么天父呢，所以这就是因为就像父亲跟儿女的关系，父亲跟儿女的关系面对的第一种关系。那我们第二种关系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第二种关系，要面对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只有在上帝面前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上帝一个恢复了一个正常的关系之后呢，那我们知道第二种关系就是什么呢，就是恢复跟己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就能够客观的去看，合乎中道的去面对自己，就不会看自己太高，也不会看到自己太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问题确实都出在什么，都是出在什么，因为对上帝的错误的认识，或者是不认识上帝，导致了我们人要么就高看自己，要么就什么过分的低看自己。所以因为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我们知道我们对我们自己有一个过高的要求的话呢，我们也知道我们跟别人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困难，我们就会随着完美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去要求别人，你发现你很辛苦，然后跟你相处的人更什么也很辛苦。那反过来，如果你是一个放纵的人，你是一个骄傲的人，那可能在你周围的人也会给你周围人带来很大的压力。为什么？因为首先无论你自卑还是骄傲，因为都是首先在你内心里面产生一种强烈的冲突，自己的那种忽高忽低，自己没有办法把自己定位在那个合乎中道的那个角色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了正确的面对自己是一个基督徒要在认识上帝的基础上的一个必须去正确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就罗马书讲的要看自己合乎什么中道，这个名词，其实这个中道我很喜欢的啊，这个中道我很喜欢这个词。为什么？就是我为什么十几年前的时候，因为我做少数民族施工，后来等会我今天会讲到这个受到这个广东省安全厅的这个逼迫和审查的时候，后来我们不得不在香港注册一个公司，但是我起的在香港的公司的名字就叫什么呢，就叫香港中道行有限公司啊，这个公司的名字现在还有意义，因为我后来当时买一个小房子的名称，那个房产的业主还是这个公司的名称啊，叫香港中道行。但是我就是因为受到这个罗马书十二章这些经文的影响，就觉得提醒自己，就是说无论在什么时候能够按合乎中道的来过好我们的信仰生活，这个不容易。我们人总是或左或右，就像有首诗歌里面唱的一样的，我动也有错，我静也有错，我说也有过，我不说有过，说了又太过， 就是我左眼也不是，右眼也不是。所以我们发现没有，当我们在自我的世界里面，我们就发现我们是危机四伏，就是内心的冲突。所以我们经常讲，一个人最厉害的战场，其实你在这个世上最厉害的战场，不是跟人与人之间的战场，不是一个，我们经常说不是一个所谓的经济的战场，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战场，是一个什么？是与己，自己的内心世界是一个第一个开始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征战的地方。所以这就是常常要圣经里边说，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呢。一个人能够制服自己的心，那真的是了不起的。但问题在哪里？人靠自己制服自己的心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就靠着上帝的恩典，靠着上帝他自己的作为，能够制服我们的心，就意味着我们降服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看什么？自己也能够看自己合乎中道。好，这是一个正确的面对。好，当我们正确面对自己之后呢，我们要就是面对众人。面对众人什么意思？不然的话，我们很简单例子，如果我对我自己过分高看，我们就很容易贬低别人。反过来，我们过分自卑，那也就会对一些人过分高看，所以总会产生这种顾此失彼的。所以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当以赛亚在那里突然看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看到那个上帝的那个宝座，那个坐在基路伯上那个荣耀的那个圣殿里面，被荣耀的神的光所照耀的时候，他就俯伏在神的面前说什么呢？说我有祸了，我有祸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接的人，住在嘴唇不接的什么民中。然后上帝说好，没关系，来，神就让他那个撒拉佛就是拿着火炭蘸了一下他的舌头，他说你洁净了。但你洁净之后就怎么样呢？神反正就开始什么？开始给以赛亚一个使命，说你要看这些我的这些子民们，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是悖逆的，他们的悖逆导致上帝对他们的惩罚和管教，使得以色列的权力要荒凉，使得以色列要被掳，整个都要被掳到外邦，甚至什么？他说连他的那些婴孩都要被有的被杀掉，使得以色列人好像这个国家整个就要亡国了。所以在那个国家以色列还存在的时候，神已经预言以赛亚。什么意思？其实神就在说呢，当以赛亚他帮他正确的一个面对什么呢？因为以赛亚之前什么呢？如果你没有正确面对上帝，不能正确面对自己，你面对众人是什么态度呢？就是抱怨，愤世嫉俗，就会控诉这些人类的罪行，我们的反应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很多所谓的哲学家，所谓的中国有名的文学家，一些搞政治经济的人更是如此，就会愤世嫉俗而已。他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你发现他这个怨妇式的人物就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没有正确的面对上帝。当一个能够正确认识上帝的人，上帝已经告诉你这个世界不是你的希望，这个世界是完全堕落的世界。这个时候呢，你要明白，原来你这个世界的堕落不是说首先别人堕落是谁呢？你自己是堕落的，你自己是完全是罪的奴仆，你自己已经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所以就什么意思？你如其对别人抱有希望，你倒不如早已应该对自己什么绝望。因为本来你就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所以你怎么可能对别人产生希望呢？所以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神就借着以赛亚，首先把他理顺的关系们，首先懂得向上看，向上看什么？正确的认识上帝，正确的领受上帝的恩典，然后再向内看，看什么？看到自己的败坏和污秽，看到自己的不配，然后再让你向外看，你看的就正确。如果我们不先向上看，我们向内看是看得一塌糊涂，看自己会把自己看错的。那当我们把自己都看错了，我们向外看全看错了，知道吗？你永远都是错的。就像什么概念？就像说我们近视眼的人就明白这概念啊。近视眼的人说给你一个眼镜，结果这眼镜在玻璃那个镜框上，这个玻璃片镜片上全是灰尘，你能不能看清别人啊？ 你怎么看别人？我又怎么搞的？你怎么那么脏啊？你怎么那么脏？那个说是我是本来他也好，我是脏，但是你不怎么脏的比我想象的还脏呢？这个说是吗？我有那么糟糕吗？后来说你把你眼睛拿下来看看，哦，一看原来不是别人是脏，但是没有脏的那么厉害，为什么呢？是你的眼睛什么？你的眼睛更脏，什么意思？因为你自己的生命更污秽，因为你自己的眼睛已经被蒙蔽了。因为你自己的眼睛已经被你很多的东西罪已经阻挡了，也就圣经说的，你的眼睛已经有梁木，你的罪像梁木那么大，所以你看到你弟兄姐妹眼中的刺，所以你就会觉得那个刺更大，其实是因为你的眼睛被蒙蔽掉了。所以呢，我们知道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就是告诉我们，首先告诉我们要正确面对，你一定要首先正确的被上帝光照，去正确的认识上帝所是什么样的一个上帝，这个就取决于你的上帝观，会决定你后来很多的你的自我的那个对己的认识，当然这个己的认识决定了你对别人的认识，你就对别人的认识就越来越不客观。所以我们看到了上帝就当神同样让以赛亚看到以色列人的问题，同样让面对以色列同胞的那些罪恶，但是他的态度不再是消极的，不再是抱怨的，不再是否定的。为什么？因为神要托付给以赛亚说，你要去试验他们发预言，你要去警告他们，而且不但这个警告还导致你要被以色列人仇恨。哎，神每次呼召他的仆人出去服侍他的时候呢，他不是说来，我呼召你来服侍，跟我服侍，我是伟大的神，我是全能的创造主，你跟着我侍奉，你绝对会耀武扬威的。什么可以攻无不胜、战无不取的？有没有这样的应许给你呢？好像神从来没有这应许，都是什么呢？你去代我，代表我的口向以色列人说话，你要被以色列人恨恶，你是要被以色列人攻击，甚至你要被以色列人追杀，被你自己的同胞追杀，而你却要去爱这些人呢？我就叫你去爱这些人，所以你才要去责备这些人呢。不是因为你是居高临下的，不是因为你比他们更配得这个职分，所以你去责备他们。神没有这样说。所以当摩西被呼召，以赛亚被呼召，耶利米被呼召就更是如此了。神就跟耶利米很清楚的概念，你就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你就是要去为你的同胞去付代价的一个人。所以使得耶利米的服事很辛苦，甚至被什么被以色列人把他自己放在一个地牢里面，知道吗？如果不是一个另外一个人救他的话，他就在地牢里面就死掉了。因为上帝从来没有告诉你说，你侍奉主的那条路是一条宽路，是一条容易走的路，神从来没有这样告诉你，知道吗？所以神呼召每个神的仆人都是把你有更多的困难在那里，而且这困难呢，这困难不是别人给你的，就是你要服侍的人给你带来的，就是你所爱的人要给你带来的痛苦，往往是这样的，就是你要去深深的爱那些人，哎，那些人一定会让你痛苦的，所以你要做好准备。圣经里面每一次都是这样的，保罗也是如此，但耶稣基督就更是如此了。他的来的道路，他就是被人恨恶，而且你说被那些敌人恨恶，对那些你就说你是服侍犹太人，非犹太人来攻击你是正常的，对你服侍弟兄姐妹，不信主人来攻击你是正常的，对你在无神论的国家，或者你会觉得被无神论政府来逼迫也是正常的。他说那你在美国你就想不通了，在美国有一天你会说，这个守安圣经宣誓的总统，守安宣誓的这些大法官们，就制定了很多的法律给基督徒带来困难，会给你基督徒带来逼迫的时候，那时候你会觉得想不通了，为什么？哎，他也是信主的，他怎么能这样做呢？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内心的挣扎，但是神从来没有告诉你说，你跟从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神亲自呼召你来服侍主的，服侍神服侍人的人，没有说你就可以免遭患难，你恰恰要做好准备，被你服侍的人要更加深深的刺伤你，彼此的，这个不是说单方的，所以这是什么概念？所以我们在星期三晚上开始查《何西阿书》了，这个都是很奇怪的事情，对不对？ 神却呼召何西阿做他的仆人，却让他娶了什么淫妇为妻，这个哪里是好事情啊？而且生了三个儿子哦，第一个儿子叫耶斯列，耶斯列什么意思啊？要向他向以色列追讨那个耶户的罪，这个很厉害，就是让那个何西阿去向以色列报一个首先报不好的信息，什么信息呢？那以前耶户为神大发日心，杀了些不该杀的人，把亚哈家杀掉，他觉得很厉害，就杀了很多巴利的先知，很好，就也杀了，把亚哈家很多的那些无辜的那些亲属全部杀掉。神说我要向耶户讨那个罪啊，所以他生的第一个孩子竟然叫耶斯列，就做一个审判的这个信号。啊，再生一个女儿呢，叫什么？叫非我，就不明怜不门怜悯。哇，你看到吗？这个孩子起的名字都很奇怪的名字啊，起的名字都什么？都是在人看来都是不好的名字。所以今天我们起名字一定要起好的名字，对不对啊？所以那些明星说他们要生孩子了，说我们要在一起想想起什么名字。那天我们星期三晚上开玩笑，我们说明星，我们一起想起什么名字呢？那说我们说起一个名字，明星肯定不喜欢这个字，因为这个字里面肯定不好的啊。为什么？就是就像我以前一个弟兄跟我讲的一样，说哎，你跟我们教会起个名字，我教会起个名字，我给你这个名字，就是我刚才讲的，起什么叫活祭，非常好。但是那个活祭，其实我很喜欢这个词，但你要用在孩子的名字上，可能很多人不喜欢啊。活祭这个张活祭这个名字不好听啊，所以呢，可能所以就什么意思呢？就说你在给孩子起名字，你肯定希望用的是什么？是好听的字，对不对啊？但是呢，先知却什么？为了上帝的缘故什么呢？起了不好的名字，叫什么？叫不明不门怜悯。哇，这个名字在以色列来说也很痛苦的。你怎么让我孩生好不容易生一个孩子，怎么起叫不门怜悯呢？那这也罢了。过了两年，又想生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又起什么名字？你知道吗？叫非我名。哎，你说应该说神的子民多好听啊，叫不是神的子民。你起一个孩子，你起生了一个孩子，你信主的人起了一个孩子，生了一个孩子，把孩子起名叫非神的名，你高不高兴啊？你肯定不高兴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应该是巴不得我的孩子都是神的子民啊，所以我们起的都是美好的名字啊，怎么能够？大家看到没有？神的仆人，他总是要付代价的，连他生的孩子都要跟着付代价。用什么要他作为神的出口？神对以色列宣告审判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可能不是以色列所高兴的，并不是以色列所喜欢的。所以看到没有，当一个基督徒他正确面对上帝的时候，他正确面对自己，由他能够正确的面对什么众人，你才能够正确的看待别人。这个看待别人不再是愤世嫉俗，不再是孤芳自赏，也不是在审判的那个角色了，是什么呢？我们说向上看，看到上帝的尊贵荣耀圣洁，向内看，再向内看，看到自己的败坏卑微不配，然后向外看，看到同胞的需要，看到你同胞虽然在罪孽里面，虽然在各种不好的缠绕里面，你却明白了你的责任在哪里。你的责任不是在那里愤世嫉俗，不是在那里控诉你的同胞的罪行而已，也不是拿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终于忍无可忍拿起武器与这个众人抗衡，去给他们教训，去干掉他们。当然有不要的神也神会这样做，但是不是我们主观上这样做的，上帝他要兴起人这样做，那是上帝的工作。我们不能否认上帝会兴起一些人用强权的一种方法来解决一些问题，那个上帝会使用的，但是不是我们基督徒主观上里面我们要去所使用的方法。所以我们什么看到呢？所以面对众人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就能够看到呢，在正是因为这同胞们的罪孽，正因为他们的罪孽会给他们带来灾难性的打击，毁灭性的打击，所以我们要赶快去传什么福音给他们，赶快去像火中取柴一样的去什么去拯救一下你的同胞，或许当中有神所拣选的人就被你这个福音的大能拯救了。 所以就没有时间去抱怨了，没有时间去什么，去在那里被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去挡住了我们的眼睛，结果我们的眼睛就是就像老年的哑哥一样，已经是老眼什么昏花了，知道吗？老眼昏花了，我们把很多事情看错看反了，把很多事情看反了。当然我们不会否认上帝，我们不会否认上帝的，但我们往往把上帝的这个摆在口上的一个摆设而已，甚至我们说把它放在什么，就像西方人为什么惊叹的时候就 Do you my Jesus， 把耶稣当成一个什么，当成一个就像中国人说老天哪、我的天哪，老天爷啊。基督徒妈妈也是把上帝这个名字挂在嘴边，这是一个摆设而已，生活还是我行我素的，我的价值观还是世界的价值观，我的这个对人的看法我还是保留我的血气里面的看法，所以这不是我们上帝所喜悦的一个事情。好，面对众人之后，我们呢，当然第四个就是什么呢，也要面对主内的弟兄姐妹，这个就后边就开始正确的不断的明白上帝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关系。今天我们会讲什么呢？当然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是正确的面对仇敌，这个不容易的，面对仇敌也是基督徒在地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那我们是上个礼拜，今天我会跟大家讲什么呢？讲就是我们今天第十三章一到七节所讲到的，这个我相信呢，这个在三字的教堂里面当然是比较喜欢，政府是希望三字教堂的牧师们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对不对？就像我们最近那个习总书记啊，春节之后去各个媒体啊，就人民日报社啊，中央电视台啊，什么各种的媒体里面，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说我们中国所有的宣传机关都应该姓党。结果呢，中国现在有一个人准备倒霉的一个人叫什么呢？叫任志强，是万科的老总啊。结果呢，他就说笑话，怎么什么都姓党呢？结果你最近你注意看，所有的媒体的报道都在狠批任志强，准备把他搞定。说任志强是又重新复兴资本主义的这个倾向，反党。最近新浪有篇文章把任志强开始骂得一塌糊涂，在新浪的第三条、第四条的那个文章里面就开始攻击他们。当然我们不参与政治，但是我确实让他明白什么呢？我们要明白什么重要的概念呢？就是我们承认这个政治的这个东西带来的事情确实纷繁复杂，但是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我也承认我们也不能脱离，完全脱离政治生活也是不可能的，只不过说我们要一个基督徒有个正确的，我也不能否认说神给一些基督徒真的有他的使命，有政治心态、政治生活心态的一个参与，这个我也感谢主，我也能够为他们祷告，我也不代表说基督徒就绝对不能参政，这不在中国是一个比较畸形的一个政治状态，所以确实导致现在基督徒也不能。其实你知道，你最近注意新闻，这几天我也注意了，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个演员叫什么，叫孙海英，对不对哈？前不久不是最近有一些文章说最近要打倒的文艺界打倒孙海英，这个什么这个在这个什么企业家里面打倒任志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他们有反党倾向，知道吗？所以后来写的文章说孙海英以后再也不能演什么演革命军人的形象了，为什么呢？这个人呢本来他是一个共产党员，结果信了基督教，那信了基督教结果这就大放厥词，甚至还什么我们对他够包容了，他在很多媒体上公开传福音我们已经容忍他了罢了，结果这个家伙呢又出现很多言论，一块反对同性恋，因为又反对什么某些政治观点，这个不行。所以你注意看到没有，我不容易啊，我承认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生活呢，面对掌权者的概念呢，特别是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也确实比较困难，但是我们必须有正确的认识，我们不能偏左不能偏右，我们的当权者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其实我自己我是远离政治，但是远离政治我不参与政治，但是不代表你不知道政治，其实我自己在这方面还是有点小敏感的啊，因为我一直在研究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这个中国的这个几千年这个历史跟什么西方的这个民主政体，终于我现在也下定决心下个月去台湾去考察一下台湾的政体， 怎么能够做到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这个把中国传统文化保存最好的一个地方，却仍然却同时实行什么？大家都知道台湾前不久刚刚结束什么民主选举，对不对？民进党上台，共产党国民党被什么下台了？所以这个我真的也是很稀奇，知道吗？在我们看来，这个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结合，但是我觉得上帝还是给我们不多思考。我知道，你知道吗？前几年在小布什准备下台的时候，我看了一篇文章，叫而且在中国的在广州日报上登的文章啊，棒棒文章是什么呢？叫美国的神权政治。他说呢，他小布什上台简直就不是人。他所表达的政治观念，简直就代表他们基督教的那个顽固的、保守的、腐朽的、那些堕落的基督教的观念说的。哇，我看了，我无比感动啊！所以让我赶忙再拿起小布什传记再看看，这个人那么敬畏神的人啊，那么厉害吗？所以有时候真的很奇怪。所以我们看到呢，本来我们基督信仰没错。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是神权政治，我们不是要人权政治。我们说有什么？有神权，有政权，有什么？人权，对不对？我们这政治应该大家看思绪应该是什么呢？政权复是人权，人权复是什么？神权就正确的。你知道神权第一，在神权的基础上，我承认美国本来是神权的，但现在美国人慢慢的脱离了神权。开始追求什么人权，也走向堕落，所以什么都以人为本。所以美国现在都是所谓的人的自由民主，过分的去强调个体化的自由、个性的自由，却没有回到神权。你不要认为那是高级的，它比对，当然它比政权高级一点。我承认政权如果不为人权服务，那个政权就变成什么呢？一个堕落的机器，一个堕落的机器，大家一定要明白。我讲的今天这个有点深一点啊，但是有点专业性的啊。大家，但是你要，我就刚才简单的三个次序：神权、人权、政权。但是我承认，中国的政体基盘是在政权的层面，专政的机器，它是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只是为某些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所谓的小团体来谋利益的那个叫政权，但是你要被提上一个人权，是你要为所谓的怎么说呢？是美国所追求的，你要为整个你所服侍的美国人民，再完全的，你要为人类主义服务，这是很危险的。看起来比政权高级，比政权先进，但是也是五十步笑百步，它也先进不了哪里去。但是我承认。当一个敬畏神的人能够把这个政权提升到人权，人权把它上升到神权的时候呢，这个才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我做一个那么长的一个预备到一个开场白，它进入我今天这个正题。什么概念呢？我们知道，我们要明白为什么呢？我们要一个客观的认识，一个什么概念呢？当顺服掌权者，这是圣经所教导的。那为什么呢？不说不但是因为心法，也是因为良心。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本来设计的，大家知道，特别是从出埃及记，从神开始创造亚当夏娃开始，到什么？到神开始预备我们的始祖，不断的建立国家。我们称这个国家产生两种的兴起，一种邦国的兴起之后呢，使得一部分人神的儿子们与人的女子们，所以的就开始产生了人类的文明主义，人类的文明就导致了人类的堕落，人类的骄傲开始。我们说圣经里边就记载了。是一个人类堕落的发展史，所以这个圣经的主线是什么？你看不见的，它是暗的，它是上帝救赎的历史，但圣经里面那个明线却是次要的，明的是次要的，暗的是主要的。圣经里面大家注意，一定要两条线啊，要做两条线。圣经一个叫明线，明线是什么呢？是次要的那条线，是让你看人类多么的败坏。人类是怎么不断的堕落的，在上帝面前堕落的，这是明线。但圣经里面还有一条暗线是什么呢？就是最重要的那条线，是神却一直在当中实行他的救赎的计划。 一直在传扬他救赎的福音，然后在救赎他一小部分子民，使他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成为上帝的见证人。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叫一明一暗，明的是次要的，暗的是主要的，是整个圣经里所贯穿的那个主线索。所以你读圣经你才读得懂，否则你读圣经永远读错了。你读圣经就不会被写次要的挡住了你的眼睛，戴上老花镜了，或者你戴上你的近视眼，能戴上你的近视眼镜，越看越模糊。最后呢，到老年的时候，原来老师近视跟老花一起发生了，现在我就是这个在这个状态里面啊。我以前傻啊，我以为近视眼的时候呢，到老了之后老花，近视跟老花一抵消，正好也不近视也不老花，最好了。结果我到60岁，结果像年轻时候的那个视力一样了，结果呢发现是错误的啊，不懂医学常识的人就是这样的啊。结果发现呢，我近视继续在进行，我老花也不断的进行了，所以小心了，老眼昏花。要求主怜悯，要求主怜悯。好，这是题外话啊，我们要回到圣经。那什么呢？当顺服掌权的什么概念呢？不但是因为刑法，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是他这里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因为掌权是神所命的。哦，你不要明白，我在思考，上帝在以色列历史里面给他们一个神的仆人去带领以色列人，但发现这以色列人越来越堕落。好，神说既然本来我让一个敬畏你敬畏我的王来管理你们，你们不愿意，本来是说神说我就是你们的王，我本来是神权政治，我直接管理你们多好啊，但你们不要，你们不要，你们自作自荐。所以那些以色列说我不然，求撒母耳说给我们立个王，我们不要。以前啊，神代表摩西，摩西代表神来向人说话，他们不愿意了。所以亚伦对不对，米利亚嫉妒，好了，还是摩西带领以色列透过神权的政治。但到了什么撒母耳时代，本来是神要带领他们，他说我们不要了，没错，他们也经历一些困难时期，好了，说你要给我们立一个王，我们要，我们直接面对神我们不敢，我们太他也知道自己不敢面对神，你要给我们立一个王。结果撒母耳本来说意思对他来说很明白，神就是我们的王呢，为什么还要立一个人之王呢？后来神告诉好，你就让他们立，跟他们立王吧。后来神就说好，透过撒母耳告诉以色列，你们要我给你立一个人做你们的王，你们就要被他奴役，你们就要被他剥削，你们就要被他压制。他说我们也愿意，神就给他立王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在想，哎，你说一个本来敬畏，你说我承认可能北美美国最早立国的时候，哇，清教徒们，哇，五月花床上的那些很好的基督徒们在建立了北美这个国家，所以他们国家立宪啊，所有的都是按照圣经的标准来立国的，哇，真的好，我觉得那是上帝所命的。那你给我答案，共产党上台，在各个国家也好，我知道，我其实前几天我跟一个人聊天说，当时的几个国家，我那刚好小的时候，欧洲的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然后就是苏联，对不对？然后到什么？到古巴，到北朝鲜、越南、中国，哇！我就想了，有人问我说，那时候共产党上台也是神的旨意吗？那这里面如果有共产党的官员，我特别愿意告诉你啊，也是神的旨意，你开心吗？你可以坐稳一点吧，你不会来攻击我的啊！这是真的，这不是我说，我不是超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因为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我告诉你啊，为什么我？因为呢，因为我还没去台湾之后呢，别人就告诉我说，去台湾你这个我放心，去台湾你不要担心有什么，基本上在台湾住宾馆啊，他都不用交押金，没问题的。你退房间不会查宾馆，你把钥匙往里一放，你说你走人了都没有问题的。啊，我看到网上我就搜了很多，我怕我去傻乎乎的一个人那里不知道怎么走的。他说没关系，你在宾馆里面，有的很多人说宾馆手机什么丢在宾馆，结果两天之后再去拿没有问题，说不但把他垫子把他放在那里，还把他有的衣服说忘记了拿走，说把他洗干净了晾在那里，把他接好了烫好了给他拿走的。为什么？他说你到台湾在任何地方没有压队的，只全部是一次性的， 哪怕排几公里队，它一定是一致性的。在路上塞车，没有说车，我们中国人是，我也很聪明，也是老干这种事情啊，老从侧面挤进去。啊，我记得我在武汉的时候，我们培养什么挤公共汽车怎么挤啊？公共汽车一来了，你要正面挤上去很难挤上去，就一定要从什么侧面抱着，从这个拉着车门从侧面挤进去，人叭就挤进去了。我们专门训练这个挤车技术，特别在武汉的时候。我们从小就这么培养投机取巧的，喜欢这叫小聪明啊！所以现在的开车也是这样的，我也本能性的就是中国人就是这样的。我一看塞车了，前面排很长队了，我一定是先从旁边滋开到旁边去，就啪往一压，我就比别人先走了。特别南浦桥经常干这种事，因为南浦桥塞车，对不对？所以我一定不能后面排的太傻了，一定要从侧面，尽量从侧面不挡住对面车的时候，赶快见缝就钻，就钻进去了。所以这就是什么？但是他说，在台湾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在台湾就是他再挤，无论地铁站、电梯口、公交车，没有说你会，只要你是有排，他一定是排队的，一定是一字形的排队。而且你在台湾问路，问到什么程度？你一有人就问路什么的，他都恨不得带你去到那个地方再回来，就是这样的。所以那天我们在美国问路也是这样的。美国那天晚上回去找不到地方的车开，刚到一个新的城市，开车怎么开不到？对不对？林行长说赶快问人吧，死地不问人吧，就问人。我问了一个人，那个怎么说？没关系，我开车把你们送到那条路上，我再回来。果真不假，那个人就开上自家的车，把我们带到那个找那个高速公路路口。好，再见，好，谢谢，拜拜，就结束了。当然我就想了，那你我想了半天，我想这干嘛的？乱扯干嘛的？我告诉你，神为什么要共产党当权呢？大陆人没有共产党当权啊，你不能乖的，我告诉你。那个劣根性，没有强权，中国就是人人都是军阀，你知道吗？所以我在思考这个问题。那为什么我常常想你不要抱怨，不要去什么哎呀小日本真糟糕，打了我们中国，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当然我并不是鼓励说我不是卖国贼啊，我不是卖国贼，我不是喜欢别人来侵略我啊。你要想一想为什么被侵略，上帝为什么容许比你小的国家来侵略你呢？为什么那么小的国家，那么无耻的人，竟然用几年时间把你，不要说中国，中国大陆已经够，我们中国已经够大了，对不对啊？怎么几年时间就可以从东北滋一直杀到你什么香港都把你干掉呢？你不想想吗？那是上帝用这种方法来什么？就像以色列人，你不敬畏神，好，神让一个以色列王来管教你们，你们还不听。就把你交给什么圣经说我要是把让更恶的王来管教你们，让非敬畏神的国家民族来掳掠你们，来压制你们。你看他们实在是如此，以色列实在如此。在后来的以色列人他妈被北国被什么被亚述帝国灭掉，南部的犹大国被巴比伦所掳掠，后来经历到希腊帝国，对不对？经历到波斯希腊到罗马帝国的这种挪移，都不是偶然的，我告诉你，都不是偶然的。因为上帝是主掌管一切的，上帝是掌权的，这个在宇宙中掌权的，他不会让任何事情偶然发生的，知道吗？所以我经常想，所以这次我去台湾，我去考察一下，确实，你知道吗？这就是在中国说的，真的是什么流氓，一个政权比一个政府流氓的时候，终于有一个流氓政府能够把中国统一起来了，你不流氓能行吗？那就是这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人的劣根性。其实让基督徒去反省，哎呀，真的没有上帝就是一片混乱，没有上帝就是什么圣者为王，败者什么没有办法。为什么呢？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一个在，我想在中国大陆没有一个很厉害的权力的话，权柄的话，我告诉你啊，大家想一想，在广州20年前，你敢不敢去随便去火车站那里逛一逛啊？为什么在广州在20多年前，为什么十几年前，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对不对啊？确实它起到一个作用。为什么呢？掌权是神所命定的。第二是什么呢？它什么？当然我们看下面看，他说抗拒掌权的，当然这是我们等会要看的啊，就是什么？他是神赏善罚恶的用人，看到没有？其实什么呢？如果没有一个，我告诉你，中国大陆我确实明白，如果你要中国大陆明天开始，明年开始进行 我不知道这是不同的观点，我不是要说这个，我说的是正确的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真的所谓的你没有足够的准备工作，没有足够上帝的带领的话，你搞什么民主选举啊，那就乱套了。谁给钱我就选谁呗，来，每人我就给你一点，给你5块钱你就选我，都跟没有5块钱给你的人，你就要思考一下了。这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很多东西你就发现他那个唯利是图，一切向前看的这个歪风邪气呢，就要么用一些外表来衡量你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成功人士，根本就不懂得客观的去看一个人，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的，因为都一样，因为你对上帝没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你错误的认识自己，就会错误的认识别人，搞来搞去搞乱了。其实你看西方的民主政体啊，所谓的教会里面的什么过分的什么会众制啊，当然你搞得不好，搞得有点偏差，你会很麻烦。你不能独裁，但你也不能什么所谓的绝对的民主自由就要命了，因为过分的追求所谓的人权，所谓的我进行我个性的解放。为什么有人说了一句话，你想把你的孩子送到地狱去吗？把他送到美国留学吧。你想把你孩子带到神的国度吗？那没把他送到美国去留学吧。什么意思啊？我承认，你必须承认，美国在美国的国家什么，他能够找到最好的最保守的教会，比我们保守多了，比我们更加的有信仰有道德的保守的基督徒，在美国你可以找到，但在美国你可以去找到最泛滥的最罪恶的最堕落的大流氓。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的追求自由的国家，所以导致了为所欲为的人到处都是，为所欲为。但是因为有上帝，你还在乎每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呢。所以呢，我很感谢主。其实我一方面呢，我今天早上我一直在默想，我这次默想在中国，我还是围着这么多年来神让这个，我们不是要高举一个党派，也不是要盲从一个政府，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政权的存在有上帝他自己的美意。所以你想一想，如果没有上帝的存在，如果没有上帝所命令的政权的存在，包括我们在座有新疆人对不对啊？啊，当然新疆可能是不是你让他独立了他就好了呢？那我不知道，他照样有他的问题。那么就说，但至少说，有一些政权的存在，使得正常的生活秩序能够被建立，否则的话就乱套了。你知道吗？其实我最近，我前不久我们阿帕的孩子们去黄埔军校的时候，对不对？我听一个人在那讲，我特别喜欢他讲，我就什么，我就跟着 Mr. 李跟着他。后来那个 Mr. 孙也被我们信说，哎，跟这个人讲有点内容。他说你知道吗？他说，对，到现在为止，他反而讲了一句话说，从古至今。在现在的中国这个版图啊，就现有的这个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外蒙古在内，他知道吗？自古至今，只有一个人把这个版图是完全统一的，只有一个人把这个现在的台湾、大陆，还有现在外蒙古能够统一起来，只有空前绝后的只有一个人，是谁呢？蒋介石。他说在蒋介石做，因为现在没有啊，台湾没有啊，外蒙古已经没有了。他说，真正的把中国在那个军阀割据的状态里面，最后他能够，孙中山没有成功啊，被袁世凯篡权了。他说后来只有蒋介石一个人做到了，能够把目前的中国这个版图，包括台湾，当然香港、澳门的是，因为是那是被托管，那个不算，说那种政权说，就是真正是蒋介石一个人做到了。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不容易的。大家中研究中国历史的战国七雄呐、啊，到了什么那个辛亥革命之后的那个军阀割据啊，特别大家前不久有人很喜欢看什么少帅传奇啊，对不对啊？我觉得很多就说不容易啊，你统一东北那边怎么办？仅仅是可以去招安，想办法给他做副总司令，把东北也收编过来。所以呢，就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什么呢？上帝在当中掌权。我们要维持这个政府的这个存在，我们仍然要感谢主是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当时要明白，我们对当权者第一个他是顺服，因为他是神所命定的，所以呢，他说你抗拒掌权就抗拒神的命。还有呢，因为他是什么？ 他是赏善什么罚恶的。好了，这是正面的，大家听得很舒服。我相信如果我们的有政府的官员听了以后呢，应该是被激励，是好的，是被激励的。这是一个态度，但是我们要注意第二个态度。我在这里很多人讲罗马书第二十三章只注意一个态度，顺服，顺服，顺服当权者，这是好的。特别在三只脚三里面，让牧师要天天讲这个，你不讲这个不行的哈，你不讲你牧师做不到，不能做牧师的哈。那我今天我要讲第二个，稍微平衡一下的。平衡在哪里呢？我觉得基督徒的政府对当权者有一个顺服的态度啊。所以呢，而且呢，他也是神差派常常特管纳粮之事的差役，就是说确实我们该纳粮的纳粮，该上税的上税，除非他有管理有政权，但是他也有责任。我们要，其实这就是中国人真的要明白什么呢，你不要什么基督徒要什么，不要在当官的面前觉得自己觉得他们了不起，知道吗？我们不要轻看，我们不要轻看他们，我们也不要，更不要崇拜他们。但我们要注意，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我这里要平衡一个概念，我们是纳税人。什么概念？就是他们按道理来说呢，他们的工资从哪来的？他们所有的收入应该是老百姓纳税来供养他们需要的。所以这就是很多有公民意识的人都说这一句话：喂，有的公安来在公共场合搜他的身，你不可以搜我的身，你没有搜查令，不可以搜查我的身，为什么？因为我是公民。你可以问我问题，但你不可以随便搜我的身，为什么呢？因为你必须有程序的。当然这概念上大家都能够明白啊，但在中国先把这个真正的实际应用出来当然不容易，但至少你要明白你可以不堪不卑的。因为中国人就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什么呢？就过分的崇拜权力，一有权柄的人一当官你就觉得他是，你在他面前就矮三分，这不应该的。但还有一种情况什么，在什么，在很有钱的面前你就自动矮三分。因为中国总是这两种导向啊，要么是身份地位，要么就是财富。顺服当权者的基础上，我们当然是本分，基督徒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这第二个态度，要平衡的态度，什么呢？要不惧怕当权者。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掌权者是神赏善罚恶的用人。如果你是一个犯罪的人，你应该害怕；如果你是一个违反了国家的法律，同时当然在，我不是说不是因为信仰的缘故，不是因为信远的缘故，你还违反了国家的法律，你当然应该害怕。但是我是在讲什么呢？我们基督徒，尤其在我们中国的那个国家一个形式里面的基督徒，我们仍然不惧怕，我们顺服当权者，我们当公的恭敬他，我们当真正的尊重他，我们当顺服的顺服他，我们当纳粮的给他纳粮，该上税的给他上税，可以当尽本分的，我们会尽公民的本分，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因为我们做基督化教育的缘故，因为你去行善的缘故，因为你做孤儿院的工作的缘故，你做那些扶贫工作的缘故，你做任何上帝所喜悦的那些美好的东西的时候，你不要惧怕。这个事很重要的。为什么呢？作恶的当惧怕他，对不对？作恶的当惧怕他，怎么样？行善呢就可得他的什么称赞。大家注意了，我传福音，我没有作恶，我不必惧怕。哪怕他们来了，我们也不用惧怕，明白吗？很简单，就是假如说我们正在聚会的时候，我们也经历过很多次了啊。突然，重要就在安全员来了，来了怎么办？大家很害怕，赶快拿起英语啊，就是读英语啊，干嘛？我们在学英文呢，我们没有干什么。你看，你就害怕了，这证明你在害怕。我们确实是基督徒在聚会，甚至什么，尽可能你不要打搅我们，等我们聚会完你我们再跟你聊。你最好不要进入我们现在的，因为我们在敬拜神，你不能乱来的。有什么事情等我们聚会完以后我们会跟你谈话，你觉得我们有什么知道需要你们指导的，你政府觉得需要我们怎么做的，你们可以来给我们意见，但是我们正在敬拜神。所以我们不惧怕， 我们可以尊重他，我们可以很礼貌，你可以继续把他带在那边，可以照茶给他，可以给他很礼貌的去对话，但是我们却不惧怕。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做什么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明白吗？所以为什么那次我到了贵州之后，到了贵州的少数民族布依族啊，结果我刚到开始跟我的这个水族布依族在传福音，政府官员来了，哦，张先生你又来了，我说我来了，是啊，来请坐，有如来我们一起吃点东西，他就坐下来聊，我聊了一会儿，他说哎，张先生，我跟他讲耶稣啊，哎，他说怎么你跟以前那些不一样，我们的以前这来些安徽人呐、河南人呐，是你们基督教的，一听说我们来了，撒腿就跑，连箱子都不要了，行李箱都不要，我们在他说的，我还拿到了几个什么，他们身份证都被我们拿到了，就跑掉了。他为什么你不跑呢？我说跑干嘛呢？因为你们当官的不是叫形象的惧怕，叫作恶的惧怕。但我不说那些基督徒跑的是作恶的，不是啊。但是呢，我说你们要想一想，我觉得那也是基督徒的，他们也传福音的没错，但他们为什么跑呢？我觉得反过来讲呢，所以有一次我在广东省安全厅讲什么呢？张副大，你不是应该尊重当权者吗？顺服是顺服没错，那我问你，我传福音有没有错？他说什么？他说张副大，你一定要爱国啊。你要爱国，他说你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其次你才是什么基督徒。我说什么意思啊？我说我既是基督徒也是中国人，既是中国人也是基督徒，我说这个没有矛盾吧。他说你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一个基督徒。我说这两个没有，不是谁先谁后的，我既是基督徒也是中国人，我既是中国人也是基督徒。他说你要爱国啊，哎，我说你讲爱国，你讲爱国比你还会讲呢。他说你先给我听听，我那么很简单嘛，对不对啊？中国跟美国打仗，我是哪国人？我中国人，我支持谁啊？我支持中国，对不对？中国不打，广东跟广西打，我支持谁啊？我支持广东嘛，我在广东嘛，对不对？广东跟佛山打，我支持谁啊？支持佛山嘛，对不对？哦，广州嘛，我在广州嘛，对不对？那我佛山的嘛，爱国啊。好，广州不打，番禺跟海珠区打，我支持谁啊？番禺嘛，番禺不打。南部海滨花园跟海龙湾打，我支持谁啊？南部海滨花园嘛，我住在里面嘛。南部海滨跟海龙湾不打，我家跟邻居打，我爱谁啊？我爱我家嘛，这是我们最流行的我爱我家，对不对？我家跟邻居不打，我跟我哥哥打，我爱谁啊？我爱我自己啊。问题所谓的爱国主义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地域主义，哪里是真正的爱国主义？问你们不懂什么叫爱国主义。他说你怎么叫爱国啊？我说告诉你，我跟你讲句你不懂的话，不懂得爱神的人永远不懂得爱国。他这个没有意思的话，我说你们不懂吗？我说你们不懂吧。因为耶稣说你们是地上的人，我是天上的人，知道吗？证明你们不是属灵的，我是属灵的啊。我没关系，但是我至少搞，我是圣经里面说你们，反正圣经不叫你们要什么，我当然爱国，我一定爱国的。我说反过来讲，我请问你们，你们为什么抄我的家？你们为什么要限制我的行为？是因为我巴西少数民族的人，这些人在家里面呢没有文化，没有身份，没有地位，年轻人好吃懒做，大家地痞流氓，不务正业，不孝敬父母，没有文化还了不起？还认为了不起？就我把他带到广州来跟我一起生活，我跟他们同吃同睡同干活同学习，这不也跟他们讲点耶稣基督的信仰？是，我是跟他们讲，我不传宗教的，我不传宗教，我是把我的信仰跟我的同胞什么分享，使得这些年轻人在我这里生活三个月之后回去，不再好吃懒做，不再打群架，不再不孝敬父母，不再偷吃喝嫖赌，他们回去开始自食其力了，开始在他的那个村子里面，在他那个家庭里面，在他那个民族里面，能够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我不敢说他们信主了，我不是培养基督教徒的，我不培养啊。培养基督教徒不是我的责任啊，我只是把我的信仰分享给他们，他们回去之后开始改变了，开始改变他们生活方式了。你觉得这不是爱国是什么？请你告诉我，这不是爱国吗？认账了，不跟你讲了，不跟你讲这个，我们执法人员按照法律办事。我当时要注意，我说我们圣经教导我们要顺服当权者，但是也让我们不要惧怕当权者。为什么呢？因为我传福音没有做非法的事情。注意啊，圣经里面说什么？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温柔节制。怎么说？这样的是没有律法禁止啊，竟然你们要律法禁止仁爱，不许仁爱，不许喜乐，不许和平，不许忍耐，你们在扼杀什么？就是我上个礼拜讲的，你们在杀善。好了，我说请你们把这个反馈给我们的党和政府，当权者是要行作恶的惧怕，不是要行善的惧怕。我很高兴，我很感谢主，借着你们政府能够让我们能够国富民强也好，能够老百姓可以过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这是上帝透过政府所带来的美好的果子。但是有一条，如果一个当权者，没错，他让作恶的惧怕是非常好的当权者，你们的政府政权是非常达到你们的本分。但是有一条，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一个当权者让那些行善的人都惧怕你们呢？这是谁的悲哀呢？这是不是首先不是老百姓的悲哀？如果在这个国家老百姓行善都要惧怕当权者，我告诉你，这是当权者的悲哀。当然我不是要攻击他们，我是很坦荡的跟他们面对，请你们思考，请你们一起反省，我们一起面对，这是人性的问题，这个不是一个当权者的问题，不是一个党派的问题，不是一个群体的问题，是一个人的信仰的问题。这个我真的无权，没有任何的资格轻看你们。我跟他们讲了，我没有任何资格轻看你们，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上帝的拯救，我比你们更堕落，我比你们更有仇恨，我更比你们会被卷入那种所谓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我也会的，我没有办法，明白吗？人性的败坏，没有福音，没有上帝，你怎么指望一个没有信仰的政权就能够真的达到，完全能够达到你的理想？是不可能的。所以感谢主什么呢？所以基督徒要明白你的使命是什么。我们要一个使命是什么？如果上帝给一个基督徒参与政治领域的生活和工作的话，我支持你什么呢？继续的为主做见证呢？真的要把那些什么，真的能够不断的帮助当权者能够斩善什么，拔恶，而把那些杀善的那些行为呢，不断的求主怜悯。我不知道这个政府神继续使用他，让他继续当权，神让他进步，或者神有一天拿掉，我不知道。把这些不好的人能够改变，对不对？你不要认为没有用的，对不对？为什么计划生育政策，当然客观形势他改变，他要改变，他要不断的改变，那基督徒也要为此祷告。所以基督徒为什么不要停止为基督化教育祷告，也是这个原因。你作为基督徒，不是我们不是参与政治，但是这个政治你不要认为你可以脱离干系，也是不可能的。你在中国大陆这个国家，你在任何地方，你是脱离不了这个国家所采取的一个政治体制，跟你是休息相关的，你知道吗？我们不参与那些黑暗的东西，但我们不能逃避我们的使命，就是什么？我们要为什么当权者祷告什么呢？求主帮助这些当权者，让他们真正的是神所命定的那些权柄，真的去审慎什么把恶。所以我们这个基督来说，我们要什么呢？要展现你看看，原本叫行善的惧怕。所以我跟那些，当时我记得在1997年，我跟省安全厅的那些人说，后来到了99年，我跟市安全局的人和他一起说，我确实想诚实的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叫我们这些行善的人竟然有惧怕的心态了，真的很可怜。你不尊重你的国民，使得你的国民不能够不干不卑的生活，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连基督徒聚会都要东躲西藏的，这不是这个基督徒的可怜而已。当然也有可怜的地方，但是我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要去思考的问题。你为什么让那些行善的人，那些传福音的人，那些做基督化教育的人，那些从事什么，我不能讲那些太敏感的，那些与信仰没有关我不提这些人，那些什么包括做什么慈善事工的人，为什么让他们竟然也惧怕当权者呢？这是我说我愿意把这个分享给你们这些代表政府官员的人，那我知道意义不大，但我忍人表达我的心声给你们。 请你们思考。所以我就告诉每个基督徒，那我们基督徒怎么应用呢？你看到没有？反之，如果掌权者竟然要叫行善的惧怕他们，也就是掌权者要求我们去做违背神旨意的事，或禁止我们去做神本来要我们去做的事啊，对啊，哎，掌权者犯了两种错误啊，一种错误什么呢？就是他会禁止我们去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这是不可以的。反过来，他要我们去做违背上帝旨意的事情，更不可能。哎，这两个是平等的，你不要认为什么呢？中国人什么呢？就说我实在不行，我就无为。哎，他不让我去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干脆我就不做，这个不行。啊，还有什么呢？他让我做违背良心的事情，我绝对不做；让我去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我绝对不做。这个做人一定要顶住。但是呢，相反，上帝本来让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也不做了，这就糟糕了。这个是我们失败了，神就用来检验我们的生命了。我告诉你，明白吗？所以很多人说我明知保身就行了，我明知保身，我至少不去做政府要我做违背信仰的事情，我绝不做。好像你刚强的，但是呢，问题在哪里呢？上帝让你做，却是法律禁止你做的，你要不要去做？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很多人就被遏制住了。所以我在这什么概念呢？说掌权者要求我们做违背神旨意的事情，我决意不做，反过之，或者禁止我们去做神要本来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也要必须去做。这个中国人不容易，包括中国的基督徒，你仍然要学习这个，要学习这个，就是什么？继续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义无反顾，中流砥柱，仍然要去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你不可推卸。好，那为此你要付什么代价？怎么办？上帝会看顾你的。这就是我们这个基督徒带来的这个大小姐的一个应用啊。这样的话，我们是顺从神，不顺从人是理所什么当然的。这个就大家经文是什么，请大家我们来最后用这两个经文来结束我们对当权者的态度。我一定要大家读这两个经文，使徒行传四章十九到二十节和第五章的二十九节，我们要看这两个经文。来，请打出来这两个经文。所以呢，我现在呢做一个总结，你再准备经文。总结是什么概念呢？所以一个基督徒来说，无论你在这个强权的国家，你在一个神权的国家也好，你在一个人权的国家也好，你在一个政权的国家也好，无所谓，这个你是不能够干预的，没办法的，这是上帝所命令的。上帝在美国是一个本来是神权，堕落成人权国家了。那我们中国历来是什么？从古至今是政权，一般人一个寡头政治，或者甚至是个人崇拜的政治，这个没办法的，这个不是你我能够控制，但是这个一定有上帝他的美意，我们无法去面对，我们无法去影响的。但是我们做一个公民，既然上帝让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上帝让我在这个国度里面被他拣选成为他的子民，我们不回避，我们顺服，我们尊敬当权者，我们绝不用血气用武力去人为去抵挡他。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在顺服当权者的基础上，我们绝不惧怕。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要平衡这个态度。我们顺服当权者，我们尊敬当权者，该尊敬的尊敬，该恭敬的恭敬。反之，我们如果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们绝不惧怕，明白吗？我们要站在合乎中道的那个位置，守住上帝给我们的立场，我们绝不让步。如果他要我们去做违背信仰的事情，我们绝不屈从。反之，他禁止我们去做善良喜悦的事情，我们仍然祈求主开出路。我们也无法用，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中国话叫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们当然用人为的抵抗抵挡他，你抵挡不过的。他们是强敢在那边出政权，我们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是靠的是，我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要提到我们耶和华神的名，我们依靠主。所以我们能看到，当那些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才遇到的问题，知道吗？在使徒时代遇到的问题跟我们一样的，他们也更直接的，而且他们逼迫他们的人不是不信的神的人，知道吗？不是外邦人，不是不敬畏神的人，甚至不是不敬畏耶和华的人，口头上因为耶和华的人禁止他们传福音，把彼得他们抓起来说，你们不可以再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字来讲这个死人复活的道理了啊！打了他们一顿，把你们放出去，但是不可以再讲耶稣的事情，不可以再讲耶稣父子里复活的事情了啊！我们来看彼得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割礼不是礼，你们自己着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第一次我彼得被禁止，他是比较柔软性的，知道吗？他第一次是一种弹性很大的，他跟那些他尊重那个什么，从里面有看到有尊重，他对祭司长和那些法利赛人是有尊重的。他说什么呢？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什么意思？就现在呢，就面临你把我们摆到一个位置了，就是听从你们，我们就违背神，知道吗？如果听从神，就会违背你们。现在就在这个状态底下，怎么办？好了，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因为什么？因为你们也信上帝的吧，明白吗？你们也是口口声声敬畏耶和华上帝的吧？你们自己给我答案。然后呢，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好了，再看到第五章，再怎么能抓起来，你怎么搞的？已经把你放出去不可以讲，怎么你们还在奉拉撒的名耶稣讲拉撒的人耶稣的名讲世人复活的道理呢？又把他抓起来，再次问他们，彼得有没有让步呢？更坚决了。我们再读第二次，来预备起。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看到没有？第二次我已经做到礼貌的很尊重的态度，你们还是这样的禁止我们。他说不是我得胜禁止了，不是我们要屈服和让步，不是的，是什么呢？听从神不顺从，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竟然，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你们这些祭司长们竟然不懂吗？好，我第一次给你们解释，那你们就思考，你们还要这样，我只能说，我只能坚持我自己的信念，明白吗？这就是基督徒的一个态度。我不管你，或许你今天在中国，或许过两年你可以去到什么，去到美国去了，那也不是你的天堂。或者你到了欧洲去了，你到了韩国去了，你到了日本去了，那也不是天堂。大家要记得一样的面对人性的问题，台湾也是如此，不是台湾就是天堂，他也要面对很多的东西，还是一起要批那些基督徒在那里建立上帝的国度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同样在广东有那么多教会也会不一样呢。关键是什么？你是按照上帝的心意，他让到你自己的心意。所以感谢主啊，为什么在那，我记得我们教会最后一次被查的时候是在广州大道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那时候五十多个人聚会，我刚讲到五分钟进来了五十多人，警察带着一些便衣冲进来，挂着牌子，对不对？然后站在那个警察拿着枪站在四个角落，然后把我的圣经拿走，然后就还是帮我们赔偿。那记得，我记得好像那时候林兴长老都被找去问话啊。那时候有几个，好像密斯谢也是被带去问话啊。那时候还能问话，那一直到晚上到傍晚了，他们让我先走的时候，最后他就说：“张副大，你怎么办？”所以我说：“这样吧，你们作为政府管理宗教的部门，我也尊重你们，我这前请示你们，请问我怎么办？我是一个合法的中国公民，我也是一个基督徒、基督教信仰的一个信徒。”我请问你们，我们有什么出路？他说你们那你就去教堂聚会。如果我说我哎，对不起，我真的不去教堂怎么办？我是保守，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我想保全我信仰的纯洁性，我不参与政教合一的机构，我不去到政教合一的地方，我要保全我信仰的那种，不参与政治，不参与其他的经济的东西，我只是保守我纯正的信仰，请你们给我一条路。他说那你礼拜天去教堂聚会。我说我不去教堂聚会还有没有出路？我挣钱请教请示你们。他说第一，我说我不能停止聚会，这是基督徒的圣经的教导，基督徒第一不能停止聚会，第二我绝不去教堂聚会，请问再请示你们给我一条出路。但是怎么说呢？张副大，那就没有出路。我说好，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我就表达我的心意到这里为止，我也明白你们的心意，我结束。我，那你怎么给我保证？我说我只给你一个保证，下个礼拜天我一定不再在这个地方聚会了。 但是我相信上帝一定会给我开另外一条出路，因为我想借着你们，上帝借着你们给我开一条出路，我也感谢主。但是我上帝借着你们把这条路给堵死，那上帝让我更加经历他的恩典。我也尊重你们当权者，但是我也相信上帝是有人有活的上帝。谢谢你们，在我好好上班可以走了。但是我说我走可以，但我必须在楼里等你们。为什么等着呢？今天我有一个同工没有放出来，我就不会走。我说我会在一楼等，你要把我所有的，我还有几个同工，你们还在谈话，我必须等到他们都要出来，而且我们的圣经、我们的诗歌本都要还给我们，我才会走。否则我们仍然在这里等你们，好吧？没关系的，你下去等吧，都会给你们的。我那就行，就回来我就在一楼等。结果过了最后一个，好像是有阿川弟兄还是几个人出来，我说哎，我说怎么样？他说还好，圣经啊、诗歌本都给他包下来了，都给他包下来。所以呢，我们就走了。那是我们教会在最后一次被查的那一年，是哪一年我都忘记了，大概有十年左右了啊。
零五年
十一年的那次，我们最后一次被查的。最感谢主什么概念呢？那么神忍人看过我们，所以我的什么概念呢？我们在任何方面，我们基督徒重要什么呢？什么是合乎上帝心意的？如果我们做违背神心意的事情，我们真正害怕，我们要愿意被当权者来对我们有管教，对我们有惩罚，就在上帝的手里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我们绝不惧怕。我们请大家举手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再次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的人，主啊，主，我知道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话，没有你的真理在我们心里的话，我们一样呢无法无天，甚至我们在这个地上如果有影响力的人，我们的无法无天会更厉害。真的不是说我们比在台上当权者们就会有圣洁，比他们会有公义，比他们有更讲法律，其实我们没有上帝的带领，我们一样会堕落，我们一样的会，当我们拥有权力的时候，我们会为所欲为，我们一样的会不断的去狂妄，不断的去攻击别人，维护自己的统治。主啊，但是感谢赞美主，无论如何，人会怎么变，人会怎么堕落，政治会怎么改变，但是神你永远不改变，你的真理永不改变。主，我们感谢主的是，我们每一个被你拣选的儿女们，就是要你在我们里面掌完全，你就是成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就是我们一切的管理者。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对基督徒我们有信心，我们有把握，我们所寻求的是上帝在我们里面掌管我们的生命，带领我们的生活，同时我们也能够在地上过一个上帝所喜悦的生活。我们愿意顺服地上你所命定的掌权者，无论是我们在一个神权的国家也好，在一个人权的国家也好，还是在一个政权的国家里面也好，都能够按照上帝给我们带领那个身份那个角色来尽上我们的本分，就是让我们能够顺服当权者，让我们能够当公的恭敬他，当惧怕的惧怕他，当纳税的给他纳税，都应该在不和没有违背信仰的前提下，我们能够恭敬我们的掌权者。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给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信息，从你真理里面得到这样的明白。当然我们也承认主你要给我们，也给我们你的儿女们有另外一个美好的态度，就是当我们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去行上帝所喜悦的各种善事的时候，我们绝不惧怕，我们可以干强壮胆，我们有温柔谦卑的态度，我们却有干强壮胆的心肠，我们能够应应一切的困难和逼迫。我们真的知道靠我们自己是肯定不行的，靠我们自己就是狂妄的，就是骄傲的，而且会自取刑罚的。但是因着主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的同在，你自己的心意，当我们决意做主你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主你与我们同在，你给我们力量，你给我们信心，你给我们勇气，你也给我们有途径来继续做你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来造就你儿女们的信心。这个不是重要的我们做什么，而是重要的你透过做什么来检验我们的信心，试验我们的信心。主啊，因为你说鼎为炼金，炉为炼银，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你就接着我们每一位弟兄们所从事的不同的工作， 甚至很多的压力挑战来检验我们的生命，来陶造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被火试验，就能够生出比金金还宝贵的信心。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不断的在真道上大有胆量，在真理上有更好的造就，更全面的造就，而且在真理的把握上，在生命的晋升上要更有宏观的这个认识，提升我们的信仰，提升我们生命的境界，从而让我们能够在地上不亢不卑的做一个上帝的儿女，在中国这个国家里面国度里面能够做一个不亢不卑的中国的基督徒公民。求你来帮助我们，来恩待我们，怜悯我们中国政府那些还有明显的得罪神的事情，求主来不断的来帮助我们来面对这些问题，能够来，我们不指望这事情在地上不可能有完美的社会，不可能有完美的政府，不可能有完美的国家，但我们愿意你的子民能够平安心情的度日，求你来带领中国的当权者能够尽可能的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执行他们的使命。谢谢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再一次也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对基督来说还有或多或少的明显的违背信仰的，违背真理的，违背法律来没有跟信仰冲突的那些方面，也求你让我们悔改，让我们诚实的悔改，让我们就面对这个相对权柄，我们能够谦卑下来，从而也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相反，因为我们所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却被政府所攻击的，被政府所压制的，求主给我们信心，能够持守我们的信心，当然也给我们温柔智慧谦卑的态度，能够正确的因应这些方面，好让我们做一个得胜有余的基督徒，能够警醒等候主的再来。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